啊，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好像有点沉重。我们唱诗也常唱这个苦难什么的哦。然后其实因为也是，今天信息就是这样。不过我觉得我有话说 ，OK， 真的是彼此鼓励。那我来到我们教会啊，我跟我师母来，差不多也快一年了。其实这段时间呢，我心里非常感谢，因为发现几位牧者，这个讲来信息是守住的 ，OK， 所以我也觉得说大家是可以吃干粮的，懂我意思吗？所以今天再给各位一份干粮，我们因为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由衷的感恩，主啊，特别我们如此破碎无助污秽肮脏的罪人，竟然能够在主你自己爱子的里面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主，这样的恩典实在是太过于浩大，我们一生没有办法诉说完毕，我们也没有办法用我们一生各方面的事情来报答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情。主啊，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就从我们内心的深处向你下拜。主啊，就求你在天上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生命不断的被造就。主啊，因为你自己鼓励我们要像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丰盛，主啊，完全的被主来得着，也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真是非常亲密的，能够在各方面与主来连结。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美国有一个人，我先不讲他是谁，好，但是请各位等会儿，你告诉我，好不好？你觉得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他出身非常的贫穷，然后他在家里面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穷苦，在差不多六七岁的时候，穷到一个地步，他们没有办法住，就被那个屋主赶出去，因为缴不起房租，所以呢，他七岁就开始出来打工赚钱，帮家里。那么，然后呢？他九岁的时候，他母亲过世，也让他有很多的伤痛。然后呢，二十岁，那个段时间在青少年时间，他在一个杂货铺里面工作。那差不多在20岁的时候，就被解雇，那么他那个时候呢，就想他有兴趣，想读法律，去那个 law school， 但是他没有学历。他根本就进不去，然后呢又23年，然后他继续的工作，跟一个伙伴，他们呢开了一个小店，那么赚钱就是借了钱才能够做这个事情。可是又没有想到，才一起工作3年，他这个伙伴呢就死了，然后他一个人就承担这个负债，就是要还这些的钱，很辛苦。然后28岁，正值青春年华，28岁，他就跟一个就是他交往了4年的一个女朋友求婚，可是被拒，然后呢，女朋友掉头就走了，这个打击太大了吧？然后呢，又过了些年，37岁，他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他就是想进这个政坛，因为他本来就是对法律有兴趣。他进政坛了，结果呢，就是选了3次，37岁的时候当选美国众议员，然后在第4次，他想再连任再选，结果失败。那么在那个时候，他4岁的儿子又死掉了，又过世了。然后到了他45岁的时候，他想选参议员，结果失败。47岁竞选副总统，失败。 51岁当选美国总统。这个人是谁？ Abraham Lincoln， 林肯总统。好，林肯总统这个人不简单，好，是一个世界级的伟人，家喻户晓。而且呢，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他做总统的期间，啊，在1863年，那就是美国内乱，啊，南北战争非常如火如荼展开内战的时候，他设立了美国什么感恩节的习俗，一直到今天。所以弟兄姐姐妹，他一生真的是经历了极多极多的挫败跟失望，啊，真的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觉得很难走这个路，真难走。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啊，他就是坚持，就是坚持。那么他我们也可以说，这真是神在他生命当中一点恩典。所以一生上帝塑造他，最后把美国的重责大人，全国的重责大人放在他的身上，叫他做总统。而且我是觉得他能够在困境当中，哦，就在非常艰难困苦的当中设立感恩节，就是一个，就是在那种困境当中，他就是懂得一个感恩的人。好，哦，我们简单这样说，他真的是懂得感恩，我觉得很不简单。而且这个事情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好，鼓励我们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所谓凡事谢恩，就是不看好跟坏吧。OK， 都来谢恩。林肯做到了，林肯做到了。那弟兄姐妹，好，我们可以说人生之事呢，不如意的，啊，十之八九，我们常常这样讲。但是呢，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了福音以后，啊，虽然是仍旧有困难，而且是在所无法避免，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的。我们信耶稣，神没有告诉我们说可以免去一切的灾难，没有的。说不定，反而在一些的情况当中可能更多，这是有道理，这是有道理。我就不讲，因为这个可以讲很多很多的。啊，其实很多历史上面的那些伟大的神学家，他们都很苦，都很辛苦。那最重要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应许，好，让我们能够一直的在主的道路上面往前走，让我们充满了盼望，而且神应许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一直到见他的面。所以呢，其实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嘛，我们就是在患难中可以有喜乐，这是怎么来的？这是怎么来的？我们真的是有这个信心跟盼望，啊，能够来摆所谓的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啊，不单是为自己，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别人需要在基督徒的身上看见什么叫做见证，对不对啊？那还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永远是天上，不是地上，就是所谓的看不见。你现在是看不见，但是你知道，好，圣经清楚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啊，我们刚才啊姐妹带我们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信息啊，保罗呢用他自己生命的见证啊来劝勉我们。我们来看两个要点，一个苦难中的操练，好，这个第一项呢有三个小项，好，在里头我们等一下说，好，然后是内心里的更新。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好，苦难中的操练，这里面呢分成三个小部分，好，就是感恩呢，好，第一个就是感恩，好，第二个顺服，好，第二个顺服，然后第三个就是你懂，借着这些的事情，你懂得给，好，懂得把这生命给出去。保罗啊所写的哥林多后书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在这个 在这卷书信里面呢，保罗呢，他特别透露出来他自己在服侍生涯当中所经历的各种困难啊，或者是困苦啊。那这是他在其他书信里面很少见的啊，非常少见的。那虽然他描写他自己哈，经历的各种的痛苦跟创伤啊，甚至他提到他身体的软弱，还有很多一些的疾病，也就是因为这样，哥林多后书特别能够带给我们安慰和鼓励。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哈，第四章七到十八节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那第七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么就是讲到这个宝贝哈，我就想到说，在马太福音耶稣有说过啊，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那耶稣在说什么呢？那耶稣就在表示说，天国这个宝贝是值得我们尽全心全力去得的啊，什么都可以放下，你就是全心全力去得。那么可是呢，在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来哈，保罗他自己经历过这样奇妙的能力，他经历过这样奇妙的能力。那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讲宝贝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这个天国这个能力哈，耶稣讲天国，他讲的是天国的能力。那这个事情在他身上是显明出来的啊，我们这是我们知道的。那在这个前面哈，四章四节，他有提到一句话，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那我觉得保罗这句话，其实说到他自己。他自己过去是怎么样一个人？那么他曾经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对不对？那是一个，也就是他像他自己所说的嘛，其实他是一个所谓灵里面眼瞎的一个人。那他以前是不知道，没有看见，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啊，觉得自己真的是各方面都讨神的喜悦。那么一直到大马色的路上，他被主的光四面照的时候呢，结果他就扑倒在地上了，对不对啊？而且他听到有声音啊，主跟他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然后呢，这个事情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保罗真的眼睛瞎了，他就看不见了，啊，然后就被人领着，就把他呢牵到了这个大马色城里面去。那么圣经记载呢？就是神后来打发一个门徒叫做亚拿尼亚的，好去为保罗祷告。那这个亚拿尼亚不敢去的，对不对啊？知道他是如何如何的一个人，好，但是上帝鼓励他去，哎，结果他的眼睛就被打开了，好，保罗眼睛就被打开了。那么从此以后，好，保罗他就走向那个传福音的道路，好。那么结果呢？保罗一开始起来传道。犹太人就要杀他，啊，犹太人就要杀他。于是呢，他的人生就怎么样了？从以前的所谓的逼迫人，现在成为被逼迫。好，信了主以后，生命改变，反而成为一个被逼迫的人。所谓的从一个社会的优越的地位，他立刻变成一个什么？为福音受苦的人，为福音受苦的人。好，可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他又讲，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感恩呢，被逼迫感谢啊。犹太人杀他感恩呢，他说：“我今天是成为何等的人呢？都是主在我身上做成的了。”所以保罗，他被主改变。呼召他成为使徒，虽然是所谓的充满了艰难困苦，但是他深深的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当他说到宝贝，好，这个天国这宝贝所显的能力的时候呢， 他特别在这里哈，就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极普通又容易破碎的一个瓦器。好，他就讲哈，有瓦器在这宝贝里面，宝贝有在，有宝贝在这瓦器里面啊。所以有我们可以看得见哈，就是一个是在里面的所拥有的所宝贵的，另外一个只是在外面的，啊，外面的是一个贫贱的，是一个脆弱的，是一个不足挂齿的东西。弟兄姐妹，这个外面跟里面是不能相比的，啊，是不能相比的。就只是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改变他生命的事实，叫他一生不愿意愧对主给他的呼召，所以他把他一生摆上为主受苦，看作是他自己生命的荣耀。不容易，但是这是真实的，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然后再接下去呢，八节九节这两节就非常特殊了。保罗讲，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那保罗在这里讲很多很多他经历的艰难嘛，对不对？好，他就是讲了他一些经历的那个困苦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两节里面呢，我们很清楚可以看见他用了四个句子，啊，他用了四个句子，第八节两句，第九节两句。然后这每一句呢里面有两个动词，所谓总共的八个动词，他来形容他为主受苦的遭遇。好，那么特别请大家注意，就是说这个八个动词啊，这个八个动词在希腊文原文里面都是被动的。好，我在这边有 underline 了，好，就是啊，受敌对不对，不被困住啊，作难不致失望，然后呢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不致死亡。这八个动词呢全部都是被动式的。好，中文是看不出来啊，英文我没有去详细去注意。好，但是希腊文的原文这是被动式的。那么为什么保罗用的是被动语气来形容他所经历的苦啊，痛苦的事情？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些事情都是他自己不期望，就是不预期会发生的，就没有想到会发生的。啊，不过呢，这个四句话的前面一个，前面一个，后面两个，哈，对不对？每一句话有两个动词，每一句话的前面一个动词呢，是说他不预期期望所遇见的困难，但是后面的那个动词呢？就是出乎意外的平安呀，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好，这是非常绝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句话都表明啊，保罗自己呢不能掌控环境，啊，这个事情都是他不能预期来的，啊，他不断的在那里，但是呢，虽然是这样，他不断在那里经历神的同在，领受从神那里来的出乎意外的平安。啊，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一件事情啊，就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抓住上帝的一个机会啊，可能呢祷告会多一点呢啊，可能你也会好好想一想你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对不对啊？反而在顺境当中的时候呢啊，也许我们常常忽略了跟神的关系，哎呀，变成靠自己多了，哦，就好像不祷告那些东西没所谓的，哦，上帝好像也不管的，反正我自己可以处理，我可以 handle， 就没事儿，哦，一切都是没事儿，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当中，顺境里面，我们很容易的，其实呢会离开神一点的，哦，而且呢，也许会把神的恩典呢就看作一个比较平常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都同意的嘛，对不对？苦难会叫人成长的，可是有谁说我欢迎苦难？没有人愿意的，没有人愿意。 所以就是在你不预期的状态，神要加给你东西，加给你一些东西，好，让你重新恢复跟他的关系，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困难是神给的恩典，就是神的给的恩典，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好，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第一件事情，为苦难感恩，为苦难感恩，这是林肯做到的，为苦难感恩。那特别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五章啊三到五节这里比较长了啊，他是说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啊，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然后他又说，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啊，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患难是神的恩典啊，这个不是当作一个知识性的东西，我们要去体会，我们要去体会啊。而且保罗说得很清楚，更是神的爱临到我们的缘故啊。所以我们要改变，就是脚踏实地的学习凡事谢恩，像林肯那样啊，不容易，但是需要去学习啊，这是一个信心的东西啊，不是为了改变环境，我们不可能改变环境的，而是为了改变自己，至少让自己可以保持乐观，啊，让自己可以保持乐观。然后呢，在四章十节，保罗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啊，所以这个是第二方面啊，第二方面患难中的操练，第二方面就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去顺服，去顺服。让神来做破碎的工作，这个事情很要紧，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出死入生，所以呢，不能死你就不能生，好，你不经历所谓的死，你就不能够活在神，真的是非常有力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举个例子，在士师时代有一个士师叫做基甸，对不对？那么神呼召他出来，神要用他来救他们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可是呢，基甸，如果你读过他的故事，他非常非常胆怯，非常的胆怯啊。一开始神告诉他，你去把你父亲所建的那个巴利的坛拆了。他怎么做？他不敢在白天做了，所以他摆到了晚上，人家看不见的时候，他偷偷的做啊。然后后来呢，神要他招聚以色列人出去跟米甸人征战，他用羊毛，对不对？啊，他用羊毛的干跟湿，他先说：“啊，主啊，你来印证哈，啊，就求你让这个羊毛是湿的，啊，旁边的这个就是有露水，旁边呢就是干的，啊，第一次了，对不对？神已经显明，他还不满足，所以再求第二次，反过来，啊，说那个旁边都有露水，那个羊毛是干的，神都成就。”那神都陪伴他，然后之后呢，神又跟他就是用特殊的方法啊，叫他这个他招聚的人不少啊，有3万多啊，然后他说剪掉啊，那些怕的人呢叫他们回家，就剩下1万啊，然后又从1万减到300，减到300啊。那后来呢，我就不讲太详细了哈，弟兄姐妹其实大家可以去也知道这个故事，很熟悉的。那后来呢，他真的不敢呢，剩下300个人你怎么可能去跟米甸人那大群人去打？后来呢，神就叫他，让他听到一个敌人的梦啊，那个是敌人做的梦啊，然后呢他就这个刚强壮了起来。那他们怎么做？每一个人300个人，每个人手中有一个瓦瓶啊，瓦器，瓦瓶里面藏着火啊，当然有油啊，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就吹角打破瓦瓶，一面点火一面就喊叫，什么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结果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弟兄姐妹，我在以前教会有一个牧师啊，有一个传道人要安利我，把这件报道给他，你要破碎，你那个光才能够出来。那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瓦瓶要打破， 里面的火才能够燃烧在敌人的营中，来照亮整个天际，以至于300个人可以胜过无数的仇敌。那么这一次战役之后，基甸改变了，他一切的胆怯都被挪去了。圣经说他起来管理以色列人，使国中太平40年，使国中太平40年。那保罗提到有瓦器，这个宝贝在瓦器里，所以瓦器好就是很容易碎的啊，你不要说故意打破，平常一碰可能就碎了，是吧？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我们这个人就是很艺术，就是一个很破碎的，是非常脆弱的一个人。但是呢，这就是很奇妙，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想来想去就是很奇妙的事情。好，神就让我们这个破碎的人啊，易碎的人啊，让这个当我们信主以后，这个天国宝贝的能力可以显出来，才可以被神来用。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就想到这个，对不起，哦对，等一下，罗马书第6章啊，保罗有提到受洗的意义啊。现在我们啊，大概也准备就是已经进入受洗班，有弟兄姐妹会受洗。罗马书第6章就谈到受洗的意义，什么叫啊受洗的意思？就是与耶稣基督的死来连结，再与耶稣的复活来连结。那么耶稣死而复活，所以在这个这个跟主连接的事情上面，也是死在先，复活在后。那么弟兄姐妹，请问大家一件事情，这只是一个所谓的洗礼的意义，就是意思的代表呢，还是我们真的生命要是这样活出来的？不是为了洗礼而已吧，弟兄姐妹？这是叫让我们，就是说，因为你借着洗礼的仪式，你体会这个意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活的。你要经历在死的形状上与主来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来联合，这是实质的东西。弟兄姐妹，这重点就在苦难，就在苦难。罗马书8章17节说，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那我们怎么样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怎么与基督一同受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5节，他还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以前我读经啊，读到这个两个地方，我始终不明白什么基督的苦啊，基督的苦是十字架苦啊，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怎么想都不明白。但是当我自己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明白。我讲一下好了。我2017年得前列腺癌，开刀。很辛苦，这真的是身体状况就一直落下去。然后呢，2017年开了刀以后呢，才1个多月2个月，我那个手术的医生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发现我们摘下来的那个你的那个前列腺呢，在医院的那个实验室里面化验，结果我们发现缺了一块，就是说没有拿干净。然后他就说了，你大概就需要做放射线治疗。那个时候先观察，结果过了1年平平安安。弟兄们都知道，我们会验那个 PSA 的，那一年呢平平安安都是零，那是最佳数字。可是过了1年之后，0.1 0.2上去，到了2019年1月，我那个就是放射科的那个，因为他早就把我转过去了，他说你会做的。然后呢，2019年1月，医生不放我了， 因为到了一点九啊，不是，对不起，我搞不清楚啊，反正就是说，就是数值你看起来是非常低的，但他是说呢，你这个变化一直在往上走啊，他就表示说那个癌细胞还在那儿，啊，一直在发展，他就不放我，不放我，所以后来2019年又做了放射线，33次，把我整个人折腾得一塌糊涂。OK， 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就是开始发现一件事情了。啊，你真的是觉得，我从来不觉得说我会得癌症的，从来没想过。可是当这个事情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发现自己怎么样呢？我开始真的是好好的祷告，彻底在神面前认罪。好，上礼拜明远弟兄讲到这个罪跟啊这个疾病的关系，圣经是这部分是强调的特多的，所以我就一直就在那里就是省察自己。省察自己，一次一次又省察自己。我绝对感谢神，虽然是不容易，好，不容易。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这个过程，因为我开了刀，向教会请假半年，我做了放射线治疗，我又必须再请假半年。我也感谢神，好，教会连续我。可是后来我回去讲到。弟兄姐妹说一句话，说杨牧师，你现在讲到不一样了，我非常的感恩的，因为苦难，这是我一个很深的体会，因为苦难让我们怎么样，催逼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来学习，让我们自己在罪上面去死。然后呢，这个事情就跟耶稣的活连上关系了。弟兄姐妹，懂我在说什么吗？就跟耶稣的死跟活，你真的连上关系了。以前你可能只是一个意念或者一个知识性的东西，我说我自己的体会，好，就连上去，然后我也知道我有改变。后来呢，弟兄姐妹，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的啊，因为彼得前书呢，我发现这一节，彼得前书4章1节有说啊，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了。弟兄姐妹，你能够明白这个话吗？OK， 我非常感恩的是说，我当初是这样子体会的。然后去年呢，大概暑假之后，我得到了一本书，那是我神学院的老师所写的。因为他又找了我，他就是谈了一些我现在情况，退休以后怎么样啊，他就送我一本书，他写的。他那本书在写什么东西？他那本书就在写马丁路德。是怎么样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的，哦，就是马丁路德如何来解释彼得前书的一些的事情。结果我看到了，我非常感谢马丁路德，就是这么讲的。马丁路德就是这么讲的。我觉得在一个圣灵的感动之下，我竟然我所体会的跟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所看见的是一样的，我太高兴了，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不是我随便想出来的，是在一个圣灵的感动之下，我竟然跟马丁路德所思想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而且还有一个是这两天我看见的 Stott，哦，这个人呢，有人大概知道，有人不知道，没关系。哦，他是一个已经过世，在英国非常有名的牧师，号称为牧师的牧师。哦，他在一本书里面《当代基督十字架》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听到了。你看，这个都是神圣灵的带领啊。 基督十字架是我们通往成熟的圣洁之处，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苦难的过程当中，你连接在耶稣的十字架里面，真实哦，这是千真啊，就是活生生的，你真的连接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常常唱啊，十字架是勇士，我们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我们上这个领完这个圣餐以后，我们都会唱，勇士我的荣耀，荣耀在哪里？弟兄姐妹，荣耀在哪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在北约国语宣道会的时候，有位老弟兄，啊，我非常的想念他。他在那个，他以前跟国民党工作过，也跟共产党工作过。就后来文革的时候，因为出身，啊，还有一些海外关系，被打成黑五类，下放煤矿劳改。后来呢，他有机会逃出来，逃到香港。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其实他早就信主了，啊，他逃到香港，他说我第一天第一次在香港进教会，他说他大哭一场，他大哭一场。为什么？他在我们那个长青团契里面分享，他说他体会一件事情，上帝用坏人治我这个更坏的人。弟兄姐妹，我听得眼泪都流出来。像上一次我在这里讲到，啊，讲到一些我牧会上面的一些困难，他又告诉我，牧师啊，你们这些算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受苦。这个老人家，我视他如同我的父亲，我非常的感谢他给我非常多的劝勉。上帝用坏人治我这个更坏的人，弟兄姐妹，你怎么看？你怎么看？所以保罗说，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显明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天国宝贝的能力。所以刚刚讲的呢，就是这个啊，就是啊，苦难中操练的第二件事情，跟耶稣来联合。你有活，就是非常实际的跟主的死跟活连接，跟十字架来连接，而不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然后再来四章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发动呢，原文就是做工的意思。好，所以在患难中的操练，第三件事情让这个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就是做工，做出产生作用，出去就是给出生命，就是给出生命。好，让这个死在我身上做工，做工以后呢，让耶稣的活可以做工在别人的身上。这也是一个非常绝妙、绝妙、绝妙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震撼的故事，非常震撼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在网上找到呢，它登出来是2004年，我猜这个是日子不久前啊发生的。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这个刚果啊，这个非洲的刚果共和国。那他们就有一次呢，这个就是他们就是啊找了一个大型的体育场啊，他们就庆祝什么？庆祝啊，宣教士来刚果宣教100周年，哦，这个事情是大事哦。所以他们在那个体育馆啊，非常大的一个场地，众教会联合， 在那里有一整天的这个聚会，啊，诗歌敬拜啊，信息分享等等等等，见证啊，很多很多很多。当那一天到了傍晚，啊，就是准备今天的大会结束了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个弟兄，啊，看起来也是100多岁，他就拄着拐杖走到台前，跟大会要求，请你们给我几分钟，让我说一些事情。他说如果不再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他说这个事我要讲的事情会跟我一起进到坟墓里面去，没有人会知道。所以大会就请他上去，他就讲，他说在100年前，当那些西方宣教士来到刚果的时候，他说我们族里面那些酋长长老是觉得非常奇怪的，哦，皮肤白白，鼻子高高，眼睛蓝蓝的，然后又讲什么死人复活的事情，觉得非常奇怪，你们在讲什么东西，哦，所以那些呢，那个他们那个酋这个部落那个酋长啊，那些长老，他们就想一个方法要把这种赶出去。怎么赶？在他们的食物里面啊，宣教士的食物跟水里面偷偷下毒，偷偷的下毒，但是那个量很少，哦，大人呢不会有什么关，没有什么感觉，都一样，可是小孩子尤其是才那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一个就死掉，一个一个一个就死掉。然后呢，他们就希望呢，这些人呢，你赶快走吧，就用这种方法要他们走，但是没有人讲了嘛，对不对啊？可是这个老先生说，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孩子一个一个死，他们继续每天敬拜神祷告，向神祷告，继续给我们传福音。他说就因为这样，我们开始信主，一个一个一个归到主的名下。弟兄姐妹，我20多年前在宣道会按牧的时候，有9个牧师跟我一个人对话，哦，这个口试那次经验是非常的特别。其中有一个，如果我印象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魁北克来，是一个黑人，一个牧师，黑人的牧师。我一去进去那个房间，他就开口了，他就问我，戴斯耀，你知不知道 A.B. Simpson？大家知道吗？啊，宣道会的创办人 A.B. Simpson。他问你知不知道 A.B. Simpson？好，啊，我们宣道会开始时候，第一个打发出去的宣教士去哪个国家？我哪知道啊？我根本不知道啊！我跟他笑一笑，我说：“哎，路路。”他说什么？刚果。我是刚果来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个故事里面我刚刚讲的，有许多是我们宣教士的同工。这是宣道会的精神。如果不是宣教士们来到中国，或者是台湾，不管什么地方，啊，内地，这个是大城乡，这个农村，他们为福音摆上了 ，OK。真是这样的牺牲，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是没有福音可信的，我们是没有福音可信。可是弟兄姐妹，讲这个事情对我们是不是有一点遥远呢？啊，你会去做宣教士吗？也许有一天你也会碰到这样的事，那是上帝的呼召。 OK， 我说我们平常生活你怎么看这事？ 其实很要紧，真的是很要紧。我们怎么在困境当中为主做见证，这真的是会影响别人对福音的认识，来归向神的。其实我们不要说这个了，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那个新生命教会有个姐妹，她得乳腺癌超过10年，哦，从乳腺癌发展到肝到那个什么脊椎，哦，然后最近几年呢就是脑瘤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去用伽马奈那个一种特殊的 radiation 去给她杀了，杀了又长，杀了又长，杀了又长。后来呢，这个伽马 knife 已经不管用了，又用特殊的那个化疗。我退休第二个礼拜去看他，他住 Oakville。你知道他三个礼拜就要做一次化疗，三个礼拜没固定的，就是一直到他人生结束。这 Sunnybrook 也是这边的医疗也真的是很好，三个礼拜做一次，三个礼拜做一次。我去看他，精神不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感谢神，每三个礼拜上帝给我打一次补针。”哇！我听到太感动。每三个礼拜打一次补针，他把化疗看成补针。啊，这个事情其实在我那个教会影响非常多的人。你怎么样看我们所走过的路？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去为主传福音付上生命的代价，不需要。啊，也许啊，我说有一天，可是就在平常的事情里面，我们如何显明出来？如何显明出来？啊，有一个事情我也是在这边顺便提。啊，就是多伦多有一位牧师叫做麦振荣，啊，是加神的董事之一。有一次我请他来我们教会，他就讲一件事，我始终记得。他说教会里面有80%的不动产，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吗？教会当中普遍有80%的不动产。什么叫不动产？就是80%人不动的。不好意思哈，这是众教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服事总是少数人。那无论如何，我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鼓励，啊，教会要兴旺，我们都站起来，好，神给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啊，让我们起来服事，啊，大家可以一起享受那个教会成长的喜乐，啊，这很重要的，啊，所以呢刚刚讲哈，这个哇，一个感恩哈，一个就是顺服神啊，去经历神跟主的生命连接，第三个给出生命，给出生命，这个非常的要紧，非常要紧，我们彼此鼓励。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内心里的更新。14节保罗讲啊，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啊，这个复活的真理是绝对可靠的啊，我们就是相信有一天我们这必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而且呢这个死必然被吞灭，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讲啊，让我们能够承受上帝不朽坏的国啊。啊，所以在接下去呢16、17节啊，保罗讲，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心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啊，弟兄姐妹，人生哈，我刚刚讲了哈，其实每个人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所走过的路不会一样啊，真的是不会一样，那都会有所谓的好的或者坏的一面，但是有一件事情，人人都一样，绝对一样， 什么事情？ OK， 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而且很奇怪，我觉得中文这个生老病死哈，这个生跟老中间，哎，怎么没有别的字？生了就老了，生老病死，这个是属于哈，就是说这个三方面哈，啊，就是属于我们啊，虽然说了。啊，好像是属于比较人生后期的问题啊，竟然呢，你占了所谓的生老病死的四分之三，好，这是很特别的啊。人生飞快过去，很容易发现呢，这个老病死是我们特别需要去留意的一个生命过程啊，因为呢，可能呢，很多我们不太希望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我现在就可以体会。这事情是一件一件的来啊，真的一下子我也没想到自己已经超过70岁啊，实在是太快。不过呢啊，也有一个很特别特别的事情啊，我认识本地一个白人的宣教士，他在亚马逊做宣教士啊，就是传福音给那些土人，哦，非常特殊的。然后有一次呢，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其实人一生下来就老了。我听不懂啊，什么叫做人一生下来就老了？他说哈，哎，你有没有发现啊？他说，不管年纪多大，2岁、3岁，或者是70、80、90岁，你问他年龄多大，英文怎么说？How old are you？ 你2岁1岁，你也问他 How old are you？ 80、90，你也问他 How old are you？ 所以一生下来就老了，啊，弟兄姐妹，这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话呢，你就会发现跟中文的生老病死，哎，挺贴切的，有没有发现呢？所以所谓的死亡哦，真的不是所谓的高寿的人才会去面对，哦，每个人呢，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哦，你根本不知道，哦，确实是如此，确实是如此。那弟兄姐妹，不管怎么说呢，保罗劝勉我们，哦，不要为此丧胆，他反而说呢，这些只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而且这自战这个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注意一个事情，英文 ESE 翻译为要为我们是一个 preparing， 就是叫你预备的。好，上帝的意思就是你到那个地步，好，其实就开始，你一生下来就要预备，不是到了你70、80岁的时候才预备，你一生下来就要预备，因为身体就是会朽坏。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哈，用了一些字，你看外体跟内心是个对比，是吧？轻跟重啊，暂时永远，苦楚荣耀，你看就是很奇妙的，圣经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保罗劝勉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些的事实啊，不能否认啊，弟兄姐妹，大家现在都很注重养生，对不对啊？身体健康真的是太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很羡慕这个韩牧师、林远军他们身体好啊，真的是我呢就差了啊，就差了。那这个包括生活习惯啊、饮食健身啊，我们都不能忽略，对不对？都不能忽略。身体好真的是本钱啊，身体不好你想出去玩玩都不行，都不行啊。但是呢，我们也一定会同意，将来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你不可能拿身体好去上向神交账，行吗？你身体再好，你说我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条件向上帝去交账吗？没这回事儿。你再好的身体就是注定要朽坏，就是注定朽坏。有人说一句话，我是不好意思把他们点破哦，我相信大家有听过了。他们说什么？ 哎呀，身体是圣灵的殿呐、啊，所以我们要保养顾惜。你听过这个话吗？很多人在讲吧，身体是圣灵的殿呐、啊，我们要保养顾惜。这句话对了一半。那么意思是不是说，你身体好，圣灵就在你的里面吗？根本不配，这个不能两回事情，搭不上去的。身体好，圣灵就在你的里面吗？没的事。没的事。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操练身体，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的 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弟兄姐妹，你相信操练敬虔对你身体健康也有益处。这个重点就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好的身体啊，那我们就更好的来服侍神，来荣耀神。去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要好的一个同工过世啊，在五月份一个姐妹啊，她也是师母啊，是我们台湾教会出来的，他们夫妻在 Oakville 啊向城宣道会恩典宣道会侍奉。那我们真的是多年认识，40多年，好得不得了。这个师母呢，五月份也检查出来乳腺癌，然后我们六月份去看她，去她家看她。那她讲了一些东西呢，一个现象我心里面就凉了一半，因为发展太快，发展太快。然后后来先给他做化疗，化疗，然后呢，那个肿瘤缩了以后就开刀，开完刀以后继续做化疗，啊，因为那个化疗有一些程序的，继续做化疗，结果没想到开刀后的化疗一点用都没有，发展的特别特别的迅速。11月23号星期六上午3点，他就被主接去了，55岁。所以他从检查发现到过世只有半年，只有半年。我吓到了，我吓到了，我想怎么会这么快。后来那个是周末，我不敢跟他的先生那个罗牧师打电话，因为我觉得太伤了。礼拜天又有聚会，所以礼拜一下午跟他通个电话，我问了一下他的情况，然后他是说啊，他太太在后来呢，医院已经告诉他们随时会有变化，然后问了一句话，要不要救，要不要救。然后这个牧师告诉我，那师母的回答是说，不用，我已经预备好了。我听到了真感恩，我已经预备好了，这句话太宝贵了，太宝贵了。弟兄姐妹，我刚刚讲啊，前面那个乳腺癌搞了10几年，这个呢才半年。每个人不一样，人生的境遇真的不一样，你要走过的路完全不在你掌控之中。但保罗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都一样，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人生真的不长，常常提醒自己，预备自己进入神应许给我们的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它是真正有价值的。罗马书这个最后给各位这节经文，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事情各方面来的时候，让我们就提醒自己守住在神面前的忠心，不断的靠主的恩能够经历得胜。即便是身体过去了， 我们也要得胜，对不对？因为那一刻更是得胜的时候啊，到。所以弟兄姐妹，患难对我们是有益的，啊，不管是外在环境或者身体上，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自始至终可以用积极的眼光来看人生，因为我们是顾念那所不见的，这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起立做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十字架本是我们的荣耀，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实在知道十字架跟我们的关系。主啊，就求你引导我们在人生不同的状况、高低起伏、各种的现象、困难的当中，主让我们知道你从来不撇弃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生命不断地向高处行，能够进入耶稣基督的丰盛。主啊，让我们眼光就是定睛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我愿主你自己施恩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给我们盼望，让我们有一个见啊，为主做见证的心啊。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